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当然是要聊聊跟大家哦平常最关心的钱有关的消息哦。大家说要投资理财啊，人人都在做，年轻的朋友啊，现在这个进行投资理财的人越来越多了。那我们大部分的听众朋友是这个中壮年熟龄族的朋友哦，对于各类的理财工具哦，可能是这个做了非常久，然后也会一边想着这个钱够不够用，然后这个钱看到那个数字到底实际运用到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困境跟挑战，其实这也是我们不断在思考的。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当然也要给我们很多很棒的建议，是比尔的财经厨房的主持人杨比尔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哎，微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比尔。
邀请到杨比尔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财经投资的消息是现在的显学啦，就是说人人都在学，并且学的那个年纪越来越小，
真的。
我觉得现在例如说年纪比我再小一点点，哇，他们有时候懂得还比我还多，然后我就觉得不行不行不行，我要赶快懂更多的内容，然后不管是从书籍啊，或者是比尔自己的这个 podcast 大家的收听也非常喜欢。最近这一本书我觉得也很值得参考，它大概罗列了很多我们一般只要提到我想要赚钱，我想要投资理财，一定会遇到的各种困难跟要如何来解决，叫做现在开始就有钱，听起来就很吉利的名字。听这个名字就觉得很棒。
对，但是大家可能马上会联想到下一个问题，就是问题是我现在没有钱啊。
对对对
对，那怎么会就是马上如何做到现在开始就有钱呢？其实这里我们就要回到我们在钱这件事情其实有分三个阶段。大家可能在投资这一块你都听过所谓的资产配置可是大家可能没有听过时间的配置。
对啊，大家只记得把钱要分配好，
对，要分配做什么产品啊，买什么这个工具啊，可是大家很少去想其实你的钱在时间上面是需要分配的。好，这个什么意思呢？举例来说我们的钱有所谓现在的钱，就是说你现在努力工作，然后省吃俭用，你可以省下来的钱。好，这些钱省下来之后它就变成我们过去的钱，这些过去的钱呢，我们都要需要有一个重要的工作让它呢这个努力的为我们工作。好，那再来还有一个可能是大家忽略的，就所谓的未来的钱。这未来钱呢讲的并不是说我以后会赚到钱，而是如何用透过借贷的方式把未来的这个资源呢挪到今天来做使用。所以因为不同的年纪我们在这个过去的钱、现在的钱跟未来的钱的配置上面会不同的。那举例来说我们如果是以中壮年的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的话呢，那他现在就应该要开始逐渐的降低未来的钱的比重了。因为呢有关借贷随着我们的收入的这个可能到退休以后收入中断我就不能够有太高的一个负债的这个状态。但是如果比较年轻的我们的听众他这个时候呢其实完全不去使用未来的钱来创造他现在的收益其实是蛮可惜的。
我想这也是书中有提到一大块谈到那个借贷的部分，很多人一提到借贷就觉得好可怕我才不想要负债呢。能不负债就最好，不然你听那个背债的感觉很糟糕。其实可以跟比尔分享一下，就我自己就是我自己应该是工作大概两年多吧，我就买房子了，所以我就是一个现在就是背债的人。
对，你应该感到很幸福幸运才对。
对对对，因为确实买房单纯讲这件事情它的那个资本要本金要到一个门槛，但对现代很多人来讲确实那个门槛真的很高，你不太可能说我都不背房贷就买房，就算你家有矿可能也真的是要矿特别多。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对投资理财没有太多的认真研究，我就一心一意就想着反正既然都要付房贷嘛，那早点开始付不是
早点结束吗？
早点结束。其实我想法就这么单纯，
没错，
所以就是有一个投期款的本金然后我可以走进买房的市场那我就买了，然后这件事情就已经run到现在，我看我买房可能有5年要6年了，其实也蛮长一段时间。
所以恭喜你赚到了。
对，我现在想想确实很赚啊。
是，
就是你享受你买房的那个房子嘛，哎，那是你想要住的地方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另一块就是你比别人还在那边存投期款，或者是在拉高那个投期款部分，但是我已经慢慢在还房贷，并且还蛮长一段时间了。
没错，这里我们就要讲到很多人担心通货膨胀。
哦，对啊。
但是其实啊，通货膨胀最要命的其实不是我们的今天的卤肉饭涨了多少钱，比如说大家回头去看过去40年，其实我在网络上找到一张照片，是胡须章的照片。
嗯，
那胡须章那时候有个摊子啊，那个摊贩上面的那个牌子挂着这个卤肉饭10块钱。
天哪，现在
是胡须章大概是65块，小碗的。
对，并且胡须章算是比较高价位的卤肉饭。
然后大家觉得说哇，涨6倍好像涨很多。
嗯，
可是我们如果做金融的人啊，你再仔细回头想想，
嗯，
一个用复利的效果来算的话，嗯，它这样子的年化报酬率是多少？我帮大家算过，因为时间很长，40年时间，其实它的这个报酬率大概只有4%多而已。
哦，其实但是我们直接看那个价格会觉得
你感觉差很
多。对，
所以我们的通货膨胀其实那个青菜涨多少，欧阿米索涨多少，卤肉饭涨多少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事情呢，是你身边的这些资产都在以飞快的速度在上涨。
嗯，
譬如说我们刚刚讲的房地产，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资产。嗯，这个房地产在过去的台湾的20年，它平均的这个报酬率是10%。
嗯，
然后台股 S&P 这个台股或者是 S&P 500啊，这个指数的报酬率都是11%到13%。
嗯，
所以假设你手上没有这些资产的话，你现在会感到非常的焦虑。
嗯，
因为他们的这个这个资产增值的速度是你薪水绝对追不上的。
哦，对啊。
所以我们常讲说，哎，你很怕你的薪水不涨，但是这个物价涨很多。这个物价再怎么涨，台湾在过去20年就是2%3%。
嗯，
可是我们的资产的膨胀的速度是远远超过这个。嗯，所以现在大家很多感到非常的这个压力很大。
对，焦虑。
其实焦虑不是因为卤肉饭焦虑。而是你看到房价这么高你焦虑，你看到以前台积电才多少钱，
嗯，
现在多一个零，这个时候你产生的焦虑。
嗯，
所以其实回过头来我们要很确认知道，假设你现在手上没有资产，
嗯，
这个通膨不是你在该关心的，而是资产价格上涨速度会远远超过你的想象。
嗯，欸，这样说起来我觉得另一个焦虑就是当你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多人就大喊我还没上车啊，结果你就跑了。
没错，
那这样就会有人说，啊，那这样我不就那早上车不是早享受，可是我现在才发现那我不就没救。嗯，
对，所以还是必须，因为这些假设已经上车的人，他代表他过去有留下钱来，所以他现在已经在这个投资的工具上了。嗯，那再来就是说那你怎么样现在开始就有钱，那你就必须从现在开始做。所以我们在书里面呢其实也有提到所谓的财务计划啦，或者做预算啦，但是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啊，其实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我们虽然给大家看怎么样操作财务计划或者是做预算这件事情，可是重点很多人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会把它变成一个减法思维。
哦，
我们其实是应该要让大家是做一个加法思维。什么意思哈？我说的减法思维就是说你假设开始做预算好，你开始定财务计划，你就会心里想说，哦，我一天呢只能花200块。
哦，
所以你早上啊你买了一个早餐，你可能说，哦，不对，那我这样剩150，下午呢这个午餐呢，啊，跟晚餐我就只能吃什么什么。
嗯，对对对。
好，这个是我们所说的减法思维。
嗯，
这种状态之下你很容易发生一个事情，就是你坚持了2个礼拜。
哦，
然后你突然觉得说，我过去这么辛苦我应该好好犒赏我自己一下，
就吃一个很贵的，
所以我就吃一个很贵的。
嗯，
这个状态会让你前功尽弃的。那我们说的加法思维是什么？嗯，譬如说你已经呢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无痛的留下2000块。
嗯，
好，一个月2000块不是很多，可是你的目标希望能够呢拉高到3500。
哦，
好，所以中间这个1500我们是怎么样想办法把它叠上去。
嗯，
所以那接下来财务计划这件事情为什么很多人坚持不下去，主要原因是呢，我们并不是说透过财务计划你一定要这个按表操课，一定要完成什么样子的工作才代表你有完成这个财务计划。嗯，而是说希望你在定财务计划的时候去列清楚哪一些事情是对你来说真正在乎真正重要的事情。
哦，
好，那如果你能够排出优先顺序啊，接下来你可能就会在一些小东西上你就不会再花那个钱了。
嗯，
我举个例子大家可能更容易理解哦。最近这个 Taylor Swift 在日本呢正在他刚办完演唱会，
嗯，
他的门票是非常非常贵的，大概要9000块，然后你还要飞到日本，
成本蛮高的。
然后
还要住吗？
对，你还要住，然后你还要经过一连串的这个抽签的这个动作，好不容易你可能会买到一张票。
嗯，
好，这个时候你心里面如果你很明确你真的是这个非常喜欢他，你这一辈子一定要去听一场，你会排除万难。
嗯，
所以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可能就会从你抽到这个买票资格到你付这个票到你订了去日本的机票这个时间的过程当中，你一定会想办法把资源留下来。
嗯，
这个就是我们在讲说呢，你在订财务计划的时候为什么，其实是让你给你一个机会好好去思考一下真正对你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嗯，哇，欸，我觉得比尔有很多的那个观念或者是执行方式跟我当初存投期款真的超像的。
嗯，
我记得我从大学一毕业嘛，就我一般就是来应征啊怎么样，然后稳定开始工作，第一件事情就是算说哦，例如说我每个月月薪多少，那时候我其实没有什么理财，我记得那时候刚毕业我只有买一只基金，因为反正我就没钱嘛。嗯，
对，这很正常啊。
对，我就买一只基金就每个月就扣3000的那种。
对，
然后那时候就算了一下哦，我的月薪多少，如果我要存到包含我现在当时原本的存款，然后还有我要理想买房，我们就讲说好200万好了。
对，
那我大概除一下，我们就最简单的除，你就知道说那我大概要几年才可以达成，然后如果我可以每个月多存一点，那个年限就可以再缩短一些，然后就这样稍微试算了一下。我原本有大概预计可能30岁前可能可以达成，但没有想到工作2年多就先达成了这件事情。
嗯，
所以你还是真的要有个那个标的，就你要有个具体目标啊，不然你就会觉得我怎么省都不够，然后我怎么赚都不够。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年轻朋友在谈到要理财的时候最容易犯的一个问题。
嗯，
哦，他们其实都会说要啊，我想要赚钱啊，我也想要多存钱啊，可是我都存不到。可你再继续追问说，那你有看过你在这一个月的花费，
嗯，
哪一些是其实你是不需要的？
嗯，
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陷入了一些困境。譬如说，他就说，我们就说这个手机的电信费好了，你一个月花了1500的月租费，
嗯，
那你知道你其实是在分期付款付一只手机嘛？
嗯，
好，问题是你真的有需要去做这件事情吗？
哦，
那如果你这个时候你回头想，如果我买的不是一个 iPhone 15，我买的是一个稍微次一阶的，或者是它是整新机，这个时候你可能只需要月租费是500块。
嗯，
这个中间这1000块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并不是要让大家省吃俭用，用一直用减法的思维去想说，我到底要怎么样能够留下存下我的投期款，而是你必须很明确知道你到底要什么。
嗯，
绝大多数的我们的现在很多年轻朋友其实是不清楚自己要什么的。
嗯，
那你这个时候跟他说，如果你收入不够，那你可以下班再想办法创造一些兼职的机会啊。
哦，对啊。
然后他就说，可是我也没有很想要。所以
对，你没有足够的动力呀。
你到底要什么？
对，要有足够的动力，你就会觉得赚钱很快乐。我记得当时我真的是那时候赚钱的时候也很快乐。我记得我在买完房子那一瞬间，或者是买完之后大概那2年哦，就心里是有点
踏实的，
对，踏实，然后但是也显得有点懒散。就是好不容易完成一个就是人生梦想，并且在这么早的时间就已经先达到那个目的。然后我那时候就想了，我大概在买完2年，可能第3年第4年的时候，我开始觉得不行，我不能再这样废下去了。虽然我买完开心，也开心了2年，这样够了嘛，也是没有挥霍啦，只是说没有下一个计划。
嗯，
所以我当时就把自己下一个目标跟计划就觉得，我的目标是想要把房贷更快的还完，然后试着去累积自己未来这个退休金的额度。那很多人想说，天哪，那时候那一年我大概25岁或26岁吧。
那你真的觉醒的蛮早的。
我很早就在想这件事情。我跟你说，金牛座就是这样，对于钱真的很在乎，然后想到了就觉得一定要赶快去做。所以我那时候就找了很多资料啊，什么房贷赶快还完要怎么办啊，然后开始去研究不同的那个理财工具。就是你有动力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件事情很快就动起来了。
没错，我们很常常这个很多人会 抱怨我们写的文章啊，或者是内容，哎，你就写太深了，我太难了，看不懂，我就很怀疑说你是不太想看还是？
我跟你说，那是动力不足。我以前也有看不懂的时候，就是看不进去，好像那个文字这样跑吼，
对，
我也是搞不懂。但是等到你真的迫切的觉得我想要达到某个目的，也许只是一个月多存一万块好了，就只是一个这么简单的目的，
是是是，
你就会很认真去研究说，哦，为什么某某人这样说可以多存5000块？
对
啊，你就去仔细调调，哎，这个好像是我可以考虑的，
没错。所以我们在书里面提到这个福格三因子模型，就是在整理这件事情。哦，第一个你需要有动机，第二个你要有能力，第三个你需要有一个提示。我们这个提示最近 AI 流行的时候，大家非常这个突然了解这个字是什么，它叫 prompt， 就是你要写一段话告诉 AI 要做什么，
指示嘛，
没错，这个指示。那动机其实是最重要的
哦。
如果你前面没有那个动机啊，你就算有能力你也不会操作。那个最后那个提示只是给你一个触发，让你愿意开始去行动。
真的，我觉得比尔讲到很多内容，当然我们讲赚钱啊、投资理财，那个范围真的很广啊，
没错没错。
并且我觉得，老实说，我自己慢慢研究或自己有尝试做一些改变之后，我会发现呢，能达到你目的的方法不止一种。
对，
就是其实有很多方法。那当然，每一个方法就看你个人的取向啊，你愿不愿意相信，或你愿不愿意冒那个风险。
嗯，
我觉得在书中，我现在开始就有钱，它有很多细致的一些说明。那我们像我们刚刚讲到退休金这一块，
对，
虽然我那时候觉醒觉得我很在乎退休金，大概26、25岁左右吧。我相信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比我更在乎，因为他们快退休了，所以他们再怎么抗拒呢，也即将迎来可能要离开职场这件事情。
没错，
那大家都会说退休金要多少啊？刚刚跟比尔聊，很多人都说对啊，越多越好，
越多越好。所以我常常有时候客户说明会的时候，我就问大家说要多少，这个时候大家就菜市场喊价。
对吧，
有人说哎呀几千啊，有人1000万哈，有人说2000万，那有的呢就会喊到3000万。那我就问这个客户说，那你3000万的逻辑是什么？他就说啊，因为定存1%多，所以如果3000万的话，我这样一年呢大概30几万，那我呢我大概就本金不动的情况下，我大概还有个每个月有3万块可以花，我可能心里觉得比较踏实。好，这个3000万这个数字呢其实不太重要，但重点是你今天再去问另外一个可能25岁像当年的微微，那你准备3000万，你准备退休，你听到3000万的数字，你会感觉什么？
我觉得我超有钱的。
不是，但是你会同时你会想到说，那我根本就不可能达到3000万的。
对，我现在觉得我如果有3000万，确实超有钱，但我确实也觉得我应该是赚不到3000万。
没错，所以我们的重点其实不在于说那个总数是多少，而是说你每个月有多少可以花。
哦，对啊。
好，所以我们要回头来仔细算的，就是其实我们在书里面也有谈到，大家现在可能很多人是一个有老板有在上班的这个劳工，好，你其实呢有劳工你就有劳保，那有劳保啊，我们就会有一个劳保的老年给付，那这个劳保老年给付啊，其实大家的数字都差不多，你大概都可以拿到23000到25000左右，好，只要我们劳保
安全，平平安安，
对，
只要他平平安安，大概都可以。
因为2028年，如果我们理论上他是要破产的
话，
但我们希望他不会有任何事。好，如果没有任何意外的话，我们应该可以拿到25000。另外，很多我们现在的，即使你还在上班，那你现在应该有劳退薪制。好，这个劳退薪制呢，雇主会帮你出6%。然后非常鼓励大家呢，你可以自己再自己提拨6%。这个数字啊，一直到你退休的时候，大家也可以上网去试算一下，你大概一个月啊可以领到18000左右。好，所以这两个数字加起来已经大概35000。
这样听起来好像已经够了。刚不是说那个人不是说一个月只要3万吗？
对啊，你看你35000，你是不是觉得放心很多？当然，但是这个是现在的35000。
对啊，以后的35000可能没办法买卤肉饭。
所以我们可能需要帮自己多准备一点。好，这个时候我们想象那个缺口多少，大概15000到20000块之间。
哦，
好，所以你明确了这个目标之后，我们可以回头推算，那你自己需要准备的多少？那怎么算哈？比如说20000块，我一年就是24万。那我抓个整数好了，20万。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个一年的这个数字，20万的25倍。
25倍，
就是你要准备的数字。这样算下来，20万的25倍， 500万，
嗯，
500万，
听起来好像比那个3000万更容易达成。
没错，
可以看到尽头了。
没错，我们确实是需要让大家在一开始的时候，你知道你手上的资源，然后你只需要再多准备一些些，那一些些是为了可能让我们多一些余裕可以来做使用。哦，那为什么是25倍？
嗯，
其实这里面呢牵涉到一个这个逻辑，也就是我们现在啊，不管是股票啊或是债券，
嗯，
它的年化报酬率，
嗯，
我们做一个平均啊，过去的50年它大概可以得到4%的报酬率。
嗯，
所以我500万的4%，
嗯，
我算回来就是20万。
嗯，对，
所以你靠这个20万你可以呢这个一个月多出2万块钱，然后再加上你的劳退，然后你大概5-6万你可以过一个还可以的日子。
对啊，
当然如果你超过这个数字你就越放心了。
嗯，
所以我们给大家这个数字的意思是鼓励大家不要因为你听到那个3000万你就放弃了。
对啊，3000万就觉得你就下一件事情就开始埋怨为什么
我没有矿，这样
没有矿，然后就是经济不好，然后害我没有三千万。
对，都是我，然后我人家加薪我都没有加。
对对对对
对，
我觉得把那一个目标具体化，然后你会比较知道说哦那个尽头在哪里，那个动力就会更明显了，不会说我好像在跑步然后不知道尽头在哪里一直在跑。
对，
好累。
然后其实很多人也以为财富自由这个难度很高。
嗯，
其实财富自由啊并不在于说我要赚多少钱。
嗯，
好，我相信最近那个有一位汪什么飞的先生，最近又上电视了，对不对？好，他跟他老太太前妻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才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有钱人他们家里的水电费一个月就10几万。好，从这里我要讲的不是说十几万多了不起，而是说当他水电费基本开销就要10几万的时候，那他的收入就必须非常非常非常高，而且中间是不能间断的。
嗯，
但是一般人其实你不需要。
对啊，我们没有10几万的水电费。
对，但所以我们做到财富自由，你只需要你的收入，尤其是被动收入，
嗯，
等于你的日常开销。
对啊，
就可以达到，
就是满足那个基本要素就可以了。
没错，所以我们其实更在乎的是你在这个未来退休或者是现在准备退休的过程里面，欸，你能不能控制你自己的消费的欲望。
嗯，确实，
因为如果你只要能够控制支出，你的被动收入其实很快可以追上你需要的这个数字。
嗯，其实好像是两个方面吧，一方面就是你要知道你要花多少钱。
对，
要不然你永远都不知道说你要花多少钱养自己。
对啊，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年纪可能有点大了他还退不了休，是因为他可能又觉得说我在他可能50岁的时候又想说我要去买一个100平的房子。
哦，那确实是很大的一笔钱啊。
对，那他可能会想说那我现在升副总了，我要开劳斯莱斯，那开宾士啊。嗯，
哦，你的开销越来越大，那你就要花更多的钱来养自己。
没错，而且这个开销一上去他就不会下来。
哦，对啊，这一定是由奢入俭难。
对，尤其是你房子车子这些堆叠上去，等于我们刚刚讲那个退休的数字，
嗯，
你就不是用5万块钱来算了。
嗯，
因为你不断的在每一年你在升官加薪的时候，你的支出就不断在膨胀。
嗯，
那这个不断膨胀啊，其实我们刚刚前面讲那个退休的5万块你要重新算了。
哦，对啦，欸，其实大家不要想说欸我现在开始升官发财好像条件
更
好了，
嗯，
但一不小心就发现你要存的钱可能也更多了。
对，这里我们叫做一个收入成长型的通货膨胀。
哦，
你的生活支出啊会随着你的收入增加，然后增加速度更快。
嗯，
对，
所以这也是大家要考虑的地方。哦，
嗯，
我们简单跟大家聊到现在开始就有钱，邀请到是杨比尔啊，我们的这个 podcast 比尔的财经厨房的主持人跟我们分享。那当然还有很多精彩内容，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比尔的财经厨房主持人杨比尔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哎，微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比尔。
邀请到比尔来到节目当中哦，跟我们分享现在开始就有钱啊，当然从这个书当中文字的方式哦，带着这个读者重新去盘点一下哦，你现在的财务状况怎么样，然后你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怎么运用一些工具，开始让自己可以去完成那个目标哦。不管是你想要买什么东西，或者是你单纯说，哎，我想要改善家里的一些某些经济条件，我觉得都是很棒的一个方向。
对，
那我们刚刚聊到退休这一块，应该是大家最热烈讨论的话题嘛。毕竟你只要想到说我要离开工作，顿失主动收入。那到底能不能活？至少要能活下去嘛。只是说，因为是未来，所以我们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能活。就现在开始未雨绸缪啊，不知道要筹多少谋这样子。
对，所以刚刚先给大家一个基本概念，就是25倍的年收入，然后有4%的这个数字是你可以提领出来，把它加上你的退休金，那基本上你可以完成一个基本的退休保障了。好，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那如果你在过去有留下一些钱，那这些钱呢应该想办法让他努力为你工作，而不是就一直躺在银行里面当定存。好，那怎么样让他开始为你工作啊？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聊一下最近市场啊有一个非常夯的一个 ETF 哈，可能也是很多人是因为这个 ETF 才知道，哦，也是个世界上有这个 ETF 这个东西。
有啊，因为你话题炒得多，大家就会
去了解一下它是什么。
对对对，
好，但这个产品呢，它最重要一个特色，可能大家看到的是那个可能10%的这个配息率。好，但是这个10%配息率啊，只是因为它的里面的这些股票，它的过去的股息，
过去的绩效啦，
就是我的投资组合里面的股息，它的这个股息率可以达到8%以上。好，那我们必须要先谈一个观念，就是所谓的股息殖利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哈，可能就是股息殖利率，这什么概念？它其实是从债券殖利率借过来的，但是我觉得它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因为呢，债券它最后啊，它是会返还本金的，只要公司没有倒的话呢，它100块钱进去，不管中间价格怎么样波动，最后到期它就还你100块。所以中间的票，也就是它每一个每半年或每年支付给你的债券利息是一个固定的数字，你就可以算得出来它的这个殖利率是多少。好，但是股利率换算变成股票的这个殖利率，这个概念完全不同，因为股票的价格是会波动的，而且股票价格波动非常非常剧烈，所以你3年前买的，不管说长荣，那到今天它的股价可能跟3年前是完全不一样，而且你不能用当时的这个股价来换算它的股价殖利率。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想啊，我们现在看到的8%是现在的股价，等到呢这个未来股价不同的时候，它这个8%就不是8%了。对，所以第一件事情是这个。第二个事情是说呢，大家因为是看到一个感觉，我只要譬如说我一个月它既然有这个8%的这个殖利率，所以我只要投个10000块，我一个月的被动收入现金流就有个5000-6000块，我好像可以帮我退休过一个很好的日子。好，但其实大家也不要忘了，有很多的这个我们的股票啊，正常来说我的除权除息呢只有在旺季，大概是6月到8月之间。那其他的时间它是怎么样生出利息给你的？
就是割肉。割肉给你，
就是你的本金。
对，
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在骗你自己的本金。好，所以但是我觉得台湾投资人非常有趣，台湾投资人真的很喜欢配息，
因为直接拿到钱感觉很好啊。
对，那这个这里面呢，其实我们也有心理学的一个佐证哈，就是说为什么台湾人这么喜欢配息。第一个呢，因为刚刚讲到这个纲目级的 ETF 它比较便宜。
对，
好，所以如果你一个 ETF 它一直有配息，它是不是 ETF 的价格就会不会一直往上涨。假设行情很好，它一直配给你，所以它的净值就会维持在比较低的一个价钱。这个时候啊，如果你10块钱你买的，如果有一档它没有配息，它涨到12块，理论上你是有赚钱。可是这个时候再加叫你要再加嘛，再买，大家就
不想啊，
觉得它贵了。
对、啊，
好，可是它如果配完息之后还是10块，你这个时候就再叫你加嘛，你就觉得说，好像可以哦。
对，
但其实你买到的是一样的东西。
对啊，
好，那问题是它报酬率其实也是一样。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说，心理学上大家比较喜欢这个。第二件事情是说呢，如果你钱有放口袋，万一它操作绩效不好，好，假设它10块变9块，没有配息的话呢，这个客户我们的投资人就会这个一直骂，好，就要成立自救会，
就觉得没有赚啊。
对，可是如果它10块变8.5块，中间配0.5给你，其实跟刚刚的结果是一样，
对，
人就觉得，我有拿到钱，所以这个公司还是有在做事。
就我觉得常常会忽略 那一个股票那个 ETF 本身的价值。
对，
因为你只会看到它到底发给你额外多少钱，但到底是不是额外的，
对 对
要想清楚。
没错。那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刚刚有讲到不是所有的投资工具都适合自己，必须去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工具。
嗯，
那举例来说啊，像我自己的这个台股的存股，我一直觉得我的绩效不是很好
啊。为什么？
我觉得我大概就是我只有投这个纯金融股，
嗯，
我觉得比较感觉在过去历史绩效里面看起来比较好。
哦，
我只要跨出我自己以前的我自己的产业，我就觉得我好像这个做这个也不对，那个做那个也不对，
就迷途羔羊。
对，所以你必须要找到这个你熟悉的产业，然后你对它有足够认识的，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哎，你做这件事情可能会是对的。好，那你也不用觉得说啊，别人的投资绩效怎么听说哪一个老师他都怎么操作，所以他的绩效特别好。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投资方法是不同的，他不一定他适合他的不一定会适合你。
嗯，真的真的，我自己也常常会觉得啊，我们去看那么多关于理财投资的各种，不管是书或者是那种线上的，反正各种东西大家一定都看过。
嗯，
你一定会常常被带跑，因为你只要想到赚钱就会被吸引走。
对，你就会想说我也去试一下。但我也鼓励大家，其实要试也是可以试的。
对，
就好像很多人谈到说这个资产配置，就会觉得说，哎，我现在行情好，我不就应该重压一把，然后看能不能就翻身嘛，对不对？
嗯，
但是其实如果你够老手，或许你可以这么做。
嗯，
可是如果你刚刚开始进投资，尤其我们很多的这个准退休族，
嗯，
他可能剩下5年到10年
就要退休，
就要退休，然后这个时候他突然想起来，他开始要学投资。
嗯，
其实这时候非常可怕。
对啊，
因为你手上已经有一点钱了。
嗯，
然后这一点钱你投下去，你输下去都是。非常
就一翻两瞪眼啦。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资产配置的原因是，你一定不会所有的投资都赚钱，但是你必须从你的不同的配置的产品里面去找到真的适合你自己的产品是什么。
嗯，确实。
所以你可能东边买一点，西边买一点，哎，最后总结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哦，其实我比较适合买基金，
嗯，
哦，我比较适合存股，啊，我就不适合在股票市场冲来冲去。你就相信你自己，然后也不要去责怪你自己，或者一持续的不断在检讨自己，没有，那就是适合你的方法。
嗯，真的，我觉得你如果硬要比较，你一定会去羡慕什么什么少年股神或什么之类的。
啊，没错，
我们会去羡慕有钱人，必然的人性就是这样。可是你也要必须很清楚说你自己的能力，或者是你能花的时间，你能承受的这个
风险
在
哪
里。
没错，
如果在这个基础底下你已经哦做到有收益了，啊，虽然也许当然跟人家那种很厉害的也是比不上，
嗯，
但总归嘛都比我们不投资还好。
没错没错，所以像配息这件事情呢，啊，也不是只有这个台股这个高股息的这个产品，哦，可能有另外风险。
嗯，
其实大家在银行里面你也可以买到很多高配息的产品。
哦，
有的配息率啊可能现在之前真的比较疯狂的时候，嗯，有到30%。
好，听起来好可怕哦。你这样讲人家会说哇好开心，我第一个反应是哇听起来超可怕。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这是南非币配息。
哦，我知道，我有那个书里面有讲嘛。
对，
南非币的产品超多。哦，
对，
在你只要随便搜寻非常多。我也曾经怀疑过为什么台湾人在买南非币，我终于看书才知道为什么。
对，那所以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你不要因为这个你感觉配息是一个很稳定的事情，但是南非币对台币的汇率其实波动非常激烈。
对
对，所以你我们想要创造现金流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所以还是要找到适合你自己的方案。
嗯，对，当然我不能讲说你投资南非币就不好，我只能说你很勇敢。
但是其实大部分人并没有理解
为什么
南非币的风险在哪里。
对， 对，你可能都只会看到它好的那一面吧，因为不免俗的不管是什么的那种投资理财的工具，它一定都是说它的优点啊。
嗯，对，
这样你才会去买嘛，它就是要销售啊。
没错，
所以你反而更应该注意的是说它的那个缺失，或者它没有办法顾及到的那个盲点在哪里。
没错，那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刚刚还有一个地方没有讲到。
嗯，
现在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哎，我是不是要越早退休越好。
哦，也有我妈妈也会这样考虑，虽然我不知道她的理由是什么，但总归有这个考虑。
她可能会觉得说啊，我就是不想上班。好，不想上班没有错，大家都可以不想上班。
嗯，
可是我们也必须考虑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大家的寿命是越来越长。
哦，
然后我们现在的我们说现在的听众们呢， 预估啦、哦、假设这个40到45岁左右，到大家要退休，然后呢这个生命走到终点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台湾的人的这个男生呢应该可以活到90岁，女生应该可以活到95。
好高龄啊真的年纪蛮大的
对，但所以你这时候你就会心里想说，哦，那你退休你要真的你确定60岁就要退休，65岁退休，然后你就不想要再做任何其他的事情了吗？你后面的时间非常非常长、
欸、其实很多年呢、欸、
对，
单纯讲60，我们不讲往上调，65到我们算80好了啦，不要讲90 80其实就很长嘞、欸、
本来我们60到80你20年时间、
啊、
这个逻辑数学上还算得过去、因为你工作40年嘛、然后退休之后呢、假设你再过20年，那 我就走了、好，你40年的所得或者是存下来的钱再照顾你自己未来20年、感觉
还
过得去、
还行，对。
可是如果你40年工作要照顾未来的35年，
哇、wow, 压力超大，
这个数学上你就会觉得哎、不对啊，我中间还要结婚生子，还要、
啊、其他开销，
对，然后我最后还要留钱照顾自己35年40年，所以这个一定会让我们以后的退休生活会有完全不同的、跟大家现在想象完全不同的、也就是我们可能60、65岁退休以后，你可能会不是为了钱、你可能那时候真的身体还是很好，然后你可能会为了你的兴趣嗜好，你会去找一些偶尔能够赚到钱的，那这个可以补充你的收入，然后呢同时也不会让你真的那么无聊，
真的真的哎、我觉得包含老师讲的，然后还有我自己看书，现在开始就有钱，常常在思考的问题，还有我们平常跟听众的一些听友的一些反应跟回馈啊、大家最在乎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不单纯是赚不赚到钱、就觉得我不想赔啦
哦，对
对，所以你就会很畏畏缩缩的，
没错，
就像很多人最常问啦啊，例如说现在局势这样子、那我之前没上车嘛，我们刚刚讲过，我之前没上车啊，我是不是要等到更好的时机点再来研究再来上车，不然我就会很害怕啊，我现在一走进去啊就被割这个是待宰的羔羊啊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很怕那些即将退休的退休族来问说我如何开始做股票
哦，
因为你手上的资金很大的时候，然后你没有投资经验，其实你犯下错是很难弥补
哦。
那为什么说年轻的这些我们的可能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来学、来实际进场投资是最好的，因为再怎么输也就是那些，
对啊，然后你还有体力可以赚回来，
然后你后面还有很长的机会好，所以如果针对我们这些中壮年准备要进入退休的投资人来说，比较建议大家，如果真的要进场投资，你只能锁定一个很小的资金的比例，譬如说10%到15%、然后放在像股票这种产品上，因为呢、它是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个产品波动会很大、而且那时候接下来就是会谈到这个，你有一部分的钱在股票市场，另外一部分呢就要放在比较安稳的债券的产品里面、好，那这个债券的产品就比较建议大家投资配流，比如说这个美国政府公债、或者是这个投资等级债券这种产品、可能会对于我们的这些退休族来说是比较适合，你不用一直等到哪一天崩盘了、然后再想说我来投资，而是呢先在这个市场里面有一部分在安稳的产品，有一部分呢你放在股票市场，因为你这样子你才会去关心现在的行情，
对，一定要先做了你才会真的认真看，
没错那当你开始关心了，你才知道什么叫做那个底，那个大家恐慌的那个时机来临、然后你在那个时间点再分批的把你的部位搬进去，所以这个会比你说你要等到你觉得安心的时候才来下单，我告诉大家，就是像现在美股涨那么多，台股涨那么多，大家都在问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买会不会太高？
对啊，就怕它随时随地会下来。
对，然后等它跌的时候，譬如说2022年，这就是2年前、啊，2022年那一年，那一整年呢，从年初点都跌到年尾，然后大家都在问一件事情，
什么时候还要跌多久？
那、你到底什么时候要进场？对，
对啊，怎么一直在问？不管跌或涨，都在问一样的事情。
对啊，没错，你跌的时候你就在问说什么时候，这时候买会不会？就继续跌啊，涨的时候这个时候买的话会不会待会就跌了、所以你永远都找不到你机会进场了、
哇，欸，我觉得像刚刚讲到说那个比例的分配其实蛮重要的。那我自己觉得，因为毕竟我个人的年纪是属于比较年纪比较小的这一块啦，所以也真的就像比尔刚刚讲到，我就比较像是啊，我有稍微有研究过的，我会都先试一些些，试一些些，当然是不会这个伤筋动骨的啦。但是就是你真的开始做了，你就会认真看，尤其是当你要买下去的瞬间，你一定会超认真看说哦，这些数据代表什么意思？
对，
然后
终于你会开始关心。
对对对，不然平常在买之前你都是随便看看。我跟你说的，你以为你在看，其实你都没有认真在看。
对对对 对, 对，
我觉得那个差异还是存在。你平常说，哎，我做了这么多功课，结果我都不去实际的做，那肯定就是没有实战的经验吧。
没错没错。那再来，我们刚刚讲到，假设我们听众里面有一些资产稍微比较高一点的，那我们书里面还特别有提到一段有关保障的部分。
哦，
我觉得这一段其实也蛮重要，因为我们很多是会谈到投资理财，可是没有想到是这个风险保障这一块。
哦，
那风险保障对于我们的高资产客户来说又更重要，原因并不是说他们赔不起，而是说他们可能有需要要准备做资产的传承。
啊，
但是这一块其实老实说，台湾并没有什么很好的工具可以操作，所以或许透过传统的寿险是一个好的方案。
是，
因为你的资产，就说有很多人有很多房子啊，那这个房子到底要怎么分才会分得
又要吵架了啦？
没错，
要不合吵架啊。
没错，而且是我们台湾呢，大概这个每年呢，像台北市啊，一直这个去年就有100多亿的房屋跟土地的这个公告限值的这个金额的这个房地产是没有人去办继承的。
哦，为啥？
就吵架，
所以分不了。
对，既然大家吵架，那我如果拿不到，那你也不要拿。
反正大家都不要拿，我们就放给他烂。
对，但也不要忘记，这个到时候真的10年之后就。政府会帮你拍卖掉。
对啊，
对。
欸，其实我觉得这几个话题有针对我们熟龄族的朋友或一般民众真的都还蛮关键的，包含比尔自己的经验，还有他把这样的内容用各个角度帮大家做分析。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在阅读的时候也不只是比尔的内容，其实我们看任何一个专家都会跟你讲说投资就要趁早啊。这一定是普遍共识，就一定是越早越好。所以我自己也会觉得有的时候我都嫌我自己有点晚，
但是我觉得我们熟龄的客户也不用太担心，因为毕竟工具不同，然后你只要设定的目标不同。
哦，对啊，
其实结果并不会比较不好，重点是适合你的方案。
并且就像刚刚讲啊，每个人的那个终极目标不太一样啊，也许你其实是以现在有这个固定的一个资产，那你要达成的目标并不是什么我要突然赚个什么2000万之类的。
对，
那这跟我这个例如说约30岁的人来讲，想要赚的钱那个肯定是不一样的。
没错，而且最后你想要达成的目标也不同，说不定有些听众朋友他本身已经就是他现在的钱其实花不完了那他现在的目标就不是要赚更多钱，而是要怎么样把钱安稳的留下去，然后大家以后兄弟姐妹不要吵架。
对啊那个钱多有钱多的烦恼，
没错，
钱少也有钱少的困扰
对，而且是不要以为说哦，那个这件事情只是有钱人才会发生的。我们大家其实也看过，可能为了50万就拿刀互砍的
有啦，
兄弟姐妹也是很多。
是，欸，我觉得这些问题哦，不管是针对我们刚刚讲到我们听众朋友熟龄族的朋友，其实一直有在思考，甚至可能有人已经开始行动。当然也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年纪也比较轻一点点，你确实也有意识到说啊，我要提早来做准备，你真的可以好好的学习一下，然后像刚刚我们讲到你要去设定那个具体的目标嘛，不要让你的赚钱变得很发散，然后不知道自己在赚什么东西。那真的有好多不同的工具，我自己觉得这些工具要介绍真的介绍不完了。但是我们刚好提到一个关键，就是说能达成你目的的工具其实不止一个。
对，
所以真的时候你就可以去试试看了嘛。
那我们的这个刚一开始我们有提到说未来的钱这件事情，最近呢就是譬如说我们刚刚讲有一些人去抵押了房子来买那个 ETF。
哦，
好，我们必须说哈，这个你手上有债务不是一件坏事。好，因为我们现在的通膨刚刚有讲到，这个通膨可能2点多，但是我们的房贷利率可能也才2点多。所以这意思是什么呢？如果你时间拉长的话，等于有人在帮你付房贷。
因为你的那个钱会越说起来越来越薄呢，那我要还的钱确实也越来越薄。
没错没错，但问题是这个工具啊，做杠杆这件事情其实比较 质比较适合年轻人、
哦、对。
那我们刚刚讲到随着你我们年纪变大，我在这个时间的配置上，我在未来的钱的使用就要开始缩减，
嗯，
所以我就要开始有一部分呢，我就要逐渐的把这个杠杆降下来，
嗯，
那所以针对我们比较这个年纪比较大的我们听众朋友，就建议大家是在投资上就不要使用借贷的方式来投资了、
嗯、是、嗯、不过我觉得现在的熟龄族朋友也很可爱哦，他们有的时候不是为自己啊，帮自己小孩想啊，
哦，
对啊，就是会因为自己有钱了开始为自己孩子想，然后他们会在这时候想要买房子，有的时候是为了孩子买，
对，
这应该是主流，
有时候我就会觉得说 对，有时候觉得说我们台湾的父母亲真的很可爱，就是你到底是
因为他，我觉得他们是很直觉的想到现在买房不易，但是自己小有资产，
对，
似乎是可以帮助孩子一些，我觉得这倒是现在也是某种趋势，对
对，因为确实要靠年轻人要靠自己，现在没有投机款来买房是很难的一件事、嗯、但是必须说这件事情你必须在考量你自己的能力范围
哦，
对，
没错，
好，那回过头来，如果要给小孩这件事情，其实现在买房也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案。
嗯
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个房地合一
哦，对啊，
还有这个2.0已经开始实施了、嗯，所以你赠予这个小孩子钱，然后让他去买房，嗯、其实比你买了房送给他要来得好。
对啊，大家都会去算嘛，就是税有多少，
对，
多重，
因为现在已经是不是当年你买房子送给小孩让他。或者是继承房子，这个对小朋友来说是一件好事，现在的状态已经不是那样子。
嗯，确实、嗯、我觉得我们今天聊了蛮多的面向哦，当然大家会觉得哇好像都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其实也是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假设你现在已经正在 ING 有在投资规划理财的，其实你还是要时不时去检视一下现在自己的目标、
嗯嗯嗯、
因为有时候你虽然说我已经开始在买了，但是我也不知道你到底基于什么理由选了这些嘛，大家有的时候是先瞎买啊。
好，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我们通常会讲说，哎、欸，这个理财有个金三角，就是呢，你应该明确你的理财目标，
嗯，
然后往上呢发展你的投资策略，啊，再往上啊才是去挑产品。
嗯，
好，可是有趣的是，大家仔细想想，我们过去的操作手法好像是听到谁说什么
产品
很好，所以我就开始买了 A 产品、B 产品、C 产品。
嗯，
然后呢，接下来你就会发现这些产品跟你的理财策略是没有关系的。
哦，对啊。
在网上看呢，哎，这跟我的理财目标也没有关系。
对，那我好像疑似买了，但似乎又什么都没买啊。
对，所以这个时候你手上有这些工具啊，就回头盘点一下你最后那个目标是什么，然后在这个产品上面是不是这些策略是真的你要的，
嗯、
然后再去检视这些哪些产品其实是可以汰除掉的。所以正常的金三角啊，应该会先是有目标，然后呢、嗯、找这个策略，然后最后形成你的产品。
嗯，对啊，我们就算一开始哦先买了也没关系啦，这个及时的去盘点一下，当然也不代表说你当初买就一定买错了，说不定也正好就是你想要的嘛。
没错、嗯、
那只是说我们稍微重新再检视一下，我自己定期也都要，像我最近就是重新在思考各方的配置，然后要怎么去规划、
嗯、
我想说总是该偶尔看一下，我比较不属于那种这个像冲浪式的这样杀进杀出，我太累了，我喜欢
不是每一个人都会适合。对
对，然后所以我就是属于那种决定好什么就慢慢买啊，该什么时候去做什么我就会提醒我自己，那也不会常常一直盯着、
嗯、
但如果是属于这种取向，你更应该一开始决定的时候就要做好决定嘛。
嗯，
因为你可能买下去就是买很
长的时间。
对，所以这个都看大家的类型啦，有人喜欢这样冲来冲去我觉得也很棒，那、啊、你喜欢慢慢来的也行，只是说像刚刚我们有跟大家提醒的、哦、去确立自己的目标，然后确立自己的方法是可以达成这个目标也是很重要的一块。
嗯，
今天很高兴的邀请到杨比尔跟我们分享哦，包含啊他自己的 podcast 有很多精彩的内容，同时哦，我觉得在书中其实方方面面都有提到很多现代人理财会遇到的一些困境或者是迷思。我自己觉得那时候我看的时候就有点在目录页啊，我就觉得哎、欸，我先找我有问题的地方看。
这个我们当时就是这样设计的，
很像那个查百科全书的感觉，就哎、欸，你刚好最近买什么，然后你确实刚好有这个疑问，那你就直接搜那个搜寻那一页，
嗯，
哎、欸，慢慢的去了解。我觉得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些不错的建议。那今天很高兴有邀请到杨比尔帮我们介绍现在开始就有钱，非常谢谢。